诗篇一百三十三篇，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是两节式圣经，是757页。大卫上行的诗，我念给大家听。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在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想用圣经暂时读完这么多。我们现在关上。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这个周末就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早晨跟明天晚上，我们一同呢要用三次的时间，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我们这句话呢是从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来的，第一节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这里呢就用亚伦的头和黑门的甘露来形容这件事，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弟兄和睦同居，怎么用亚伦的头来形容呢？怎么用黑门的甘露来形容呢？我想我们需要对于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有概略的认识，那我想我们就得明白它。这个一百三十三篇这里说是大卫上行之诗。我们知道这个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又有15篇，是从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那为什么说到上行之诗呢？原来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有一处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回到故乡以后，他们每年呢要三次要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们回来的以色列人不一定都回到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就到了约旦河外，就到了附近不远的地方他们就住下了。但是因为他们常年流浪在外，特别是被掳到巴比伦或者被掳到别的地方以后，他们非常怀念他们的故乡。你记得有人在巴比伦的河边在那里写了一首诗，也是诗篇里面的，他每次追想西安就哭了，他只好把琴挂在柳枝上，他没有心来唱西安的歌。所以当这些人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迫不及待的要去朝见神。那么那个时候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诗篇里面120篇，那是第一篇的上行的诗。那那个时候呢，写诗的人呢还在米舍，还在基达，意思就是说还是漂流在世界的各地。那么他们还是回来了。到了121篇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这个时候呢，他们长途跋涉，最后呢，大概过了约旦河，也到了耶利哥，然后到了耶利哥，往山上，往耶路撒冷方向看的时候，那么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写121篇呢，很可能就是这些朝圣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脚踩在迦南地上，他们仿佛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一样。那现在呢，他们向山举目，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他们站在耶利哥附近的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大概是水平面，就是地中海平面以下，大概是1300英尺。但是耶路撒冷呢，那是在3000英尺以上，所以这个中间的差距呢是4000英尺。 当这些写诗的人站在耶利哥平原的时候，他举目望着那个在高山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说：“我要向山举，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这些朝圣客，他们一面走一面就非常靠近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从海平面以下1300英尺，现在要爬到海平面以上差不多3000英尺，那么这条道路呢叫上行的道路。那么因为这条路很不容易走的缘故，他们很容易疲倦，所以这些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他们习惯就是一面走那个山路，一面往耶路撒冷走，那一面呢他们就唱这些上行的诗。那么到122篇呢，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脚就踩在耶路撒冷的门内，然后一直到133篇，他们就来到了神的殿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有的人从加利利来，有的人呢是从别是巴来，有的人呢可能从海边上来，有的人是从隐基底那边过来，他们从迦南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所以相遇，不是因为他们相遇，他们所有相遇，因为他们都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他们的目的是要朝见神。因为朝见神的缘故，结果他们就彼此发现，他们就发现说，不止我是一个朝圣客，别人也是朝圣客。我来到神面前，他也来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弟兄。现在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想想看，整个迦南美地，所有的男丁每年3次都要到以色列过节。整个上他们从他们从120篇一直唱到133篇，那终于呢，现在他们来到神的殿，不光在耶路撒冷城，我们现在来到神的殿，他们来到神的殿的面前，他们以为说他们是遇见神。因为来到圣殿就是要朝见神，结果他们发现，虽然他们要朝见神，但他们同时也发现了他们弟兄和姊妹。有的人从加利利来，有的人从西伯伦来，有的人从别是巴来，有的人从加萨来，从整个迦南不同的角落，他们都聚集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仿佛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写诗人就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弟兄和睦同居原来是上行的结果。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也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一条路是上行的路，我有一条路是上行的路。你有首诗歌要唱是上行的诗，我有首诗歌也叫做上行的诗。当我们在神面前聚集的时候，当我们都来到神面前朝见神的时候，结果我们就彼此发现，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彼此相遇。我原来我们是弟兄，所以这里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个上行诗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134是最后的，134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到了最后，他们要说再见，他们要回到个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彼此在那里祝福，那是134篇。所以这个15篇诗篇呢，很自然的就把以色列人当初神怎样借助耶路撒冷每年3次的相聚，就把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吸引到神的面前。他们的关系先是众的关系，然后才他们先是要来朝见神，先是他们要西安到我往往西安大道直奔，结果他们就发现了他们的弟兄，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同乡会开始，从同志会开始，从同学会开始，他们不是先发展横的关系，他们乃是每一个人和神都有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发现他们彼此是弟兄。 他们发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弟兄和睦同居。133篇这个重要题目是这样开始的。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就利用这3次的时间，我们希望把这个题目看得更清楚。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以像一个人一样，因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也来到了圣殿，他们来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彼此，然后他们就在那这样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件事，莫非给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吗？今天神的儿女已经4分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聚在一起？根据我们人的情形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条路是可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心一意要来到神的面前，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可能，我们对神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样。”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背着我，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不好，我们好像在鄙视，好像我们在击打，但是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我们终于被吸引来到他的面前。那么等一等，你发现基督徒那条路呢，乃是上行的路，是越走会越高，越走越高。你走的时候是有艰难，但是我们是用上行的诗来彼此鼓励，因为我们大家都唱上行的诗。什么时候我们要放弃？什么时候说这条路太难了？但是呢，就是这些上行诗一首一首的鼓励我们，然后最后呢，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殿面前。我们不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来到众弟兄姊妹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看的教会的聚会。每一次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唱诗篇133篇。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大家一同往上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一天一天的长大，长到一种的情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现在我们能够彼此喜交。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我们这些做主门徒不光是在主的脚前，我们也应当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什么叫做在弟兄的脚前呢？就是能够彼此洗脚，洗去弟兄脚上的污秽。因为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脏的一座城，他们把垃圾就倒在马路上的，所以当时他们穿草鞋的时候很容易沾染了污秽。但现在呢，如果我们一同来赴宴席的时候，现在就需要我们像主一样，他是最大的，但是他故意把婢女打发走了。那么门徒们都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大的，每一个人都以为是别人替我洗脚。彼得觉得应该别人替他洗脚，结果没有想到有人替他洗脚，他回头一看，乃是在整个宴席里面最大的一个，也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门徒们怎么可能彼此相爱？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主的脚前。你在主的脚前，你就必定在弟兄的脚前。如果今天你是来到主的面前，你最后一定在弟兄的面前。今天地上没有一个稀奇的基督徒可以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他变得单枪匹马的。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半人是奥秘派，他们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好像只有基督与我，我与基督。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知道的，不止我们离开我们的主不行，我们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行。所以呢，到了133篇，这就给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弟兄和睦同居像什么呢？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锡安山，他们已经来到了锡安。 所以我们如果读诗篇这个84篇的话，那里有一句话。